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爸爸，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继续真理的寻找还有确据。
是的，实际上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看似一问一答的这样的要理呢，真的是希望大家常常的跟我们的孩子分享这些真理呢，理解起来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们要相信圣灵的大能的作为，希望这些问题和答案从小就牢牢记在我们孩子的心里。
是的，其实这是我教养孩童非常非常后悔的，就是我确实在他们年幼的时候，我自己都没有认真很系统的从头到尾的把所有的要理问答呢记在我自己的心里，我都没有认真学过，总是很散的，这听一下那听一下，在圣经里自己这儿哦看到了懂一点，那儿看到了哦又加深一些对真理的认识。但等我自己逐渐慢慢慢慢明白更多的时候呢，也错失了最佳的跟孩童一起学习真理的时候啊。当然现在我来学习也不晚，因为我发现在跟安好录制要理问答的这一段时光之内，有很多很多的要理知识都是我自己本身也需要一次又一次清晰的。那虽然也许很多父母们跟孟远一样错失了幼年教导的机会，因为孩子们已经长大，甚至于已经18岁以后离开家成为一个大人的模样了，但是我们自己在真理上如果更清晰的话，我们的祷告也会更合神的心意，然后总有机会跟成人的孩子们聊聊天的时候，能把我们所领受的渗透在跟他们的聊天当中，总归是一定有益处的。所以无论得失不得失，还是要来学习的。
是的，那我们在上一次节目跟大家分享到，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和受死，我们还得到了哪些益处呢？这个答案就是，借着基督的死，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并与他同死同埋葬，以使肉体的邪情私欲不再能在我们里面作王。相反，我们可以将自己当作感恩的祭献给基督。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在我们使徒信经的信条中，为什么要加上降在阴间的这句话呢？
答案就是好使我在极大的悲痛和试探中能够坚信，借着他在遭受这一切苦难时所忍受的无法言表的痛苦、疼痛、恐惧和苦楚，尤其是在十字架上所忍受的，我主耶稣基督已经拯救我脱离了地狱的痛苦和折磨，也能使我因信这一切而得着安慰。
是的，海德堡要理问答里所论到的基督降在阴间，是我们使徒信经中的一句信条，它并不是在使徒信经最初的版本中就出现的，在公元390年左右才第一次出现在使徒信经中，然后呢中间又断了大概300多年，到了公元650年左右又出现在了我们使徒信经中。这句信条呢，作为使徒信经的一部分，至少已经持续存在了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说作为我们今天 坚守承认我们这些大公信条的信徒们呢，我们是不应该轻易否定他的。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来聊一聊对降在阴间这句信条主要的一些解读。当然呢，我们会列出一些主要的观点，最后呢，我们也会给出更符合圣经的、更保守、更严谨的认同。
其实降在阴间啊这四个字，我是读起来就有一点点怕怕的感觉的。我也会背使徒信经，但说真的并没有这么仔仔细细的去研究降在阴间这四个字到底有什么特别深的含义。所以借着今天的问题呢，多思考也就意味着我们有可能会更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到底经受了什么。
对，那我们给大家第一种主要观点的解释，就是在公元390年，教父儒菲纳斯是这样理解的，有一个叫 Hades 的这个希腊词，它的含义呢就是坟墓，但是它的表意呢就是阴间，表意是阴间，含义是坟墓，所以这个观点呢，降在阴间指的就是耶稣降在坟墓。但是当我们熟悉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们知道降在阴间之前有耶稣基督受死埋葬，已经有埋葬这个词了，那这个埋葬就意味着耶稣是埋到坟墓里了，那又出现降在阴间，那就说明跟前面这个重复了。所以说这种观点呢，可能不是降在阴间最主要的一个解释。
另一个解释呢，就是选择把阴间这个词当作是一个会承受永远刑罚的地方，就是我们俗称的地狱。按照这种理解呢，耶稣在死后和复活之间的时间里被咒诅到一个永远受苦刑的地方，这种解释就有太多的问题。首先，耶稣告诉旁边十字架上的一个强盗，他今日就要同他在乐园里了。若耶稣要被送去地狱，这个应许就难以实现了。再说，若是耶稣还要到地狱里忍受更多的痛苦，就很难想象耶稣大声祷告说，成了，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还有路加福音16:22中记载着，拉撒路死后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所享受的安慰，都清晰地表明信徒在死亡的瞬间，其灵魂就立刻进入与主同在的安息与喜乐之中了，而非一个需要等候基督越狱的昏暗囚所。
是，此外呢，那些挑出来为降到实际的地狱里辩护的经文呢，也不具有说服力，是因为我们理解圣经的意思出现了偏差。比如说，以弗所书4:9谈到耶稣要降到地下，但这里我们如果回看以弗所书的上下文，指的是耶稣的道成肉身。还有呢，彼得前书4:6说，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但这里是指福音曾经传给那些过去活的现在已死的人，并不是指地狱里的死人听到耶稣传的福音。那么与此相关的呢，就是彼得前书的3中令人困惑的段落，即耶稣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这个是记录在彼得前书的3:18-20，这似乎很像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那种炼狱说，说耶稣去到阴曹地府，试图去救拔那些被定罪的人。但这里的上下文，就是彼得前书3:18-20的这个上下文呢，谈论的是挪亚时代那些不悔改的人。经文的要点是要说，耶稣的灵，也就是说三位一体的这个圣灵，通过挪亚去传道。洪水前，圣灵借着挪亚警告这些不敬虔的灵魂，你们要悔改。当然了，他们没悔改，那如今他们已经被囚禁，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了。
阴间这个词，它其实是形容的一个状态，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剩下一个选择，在我们的使徒信经里，基督降在阴间是应该按照属灵的意思来理解的。谨慎地说，即使我们可以确定这个短语的原本意图呢，其实我们也不敢肯定是哪一种 理解是百分百对的，因为我们无法把握住这四个字背后的原本的意思。可是，在圣经的光照下，这种基督在阴间的属灵意义上的理解是最合乎情理的。阴间这个词在圣经中有很多种含义，有时候指坟墓，有时候是死亡的状态或死人的领域。但是在使徒信经里，它很可能是被用作一个神学符号，也是一个神学上的象征，是指向地狱的属灵的本质。就是与神隔绝，并承受其愤怒，不是一个物理的可移动的一个地方，而是一种状态，是一种与神隔绝并承受神愤怒的象征表达。
对，出于谨慎和保守的角度来讲呢，耶稣降在阴间，更好的解释就是指耶稣在上帝的愤怒下经历的极大痛苦与折磨，进入与神隔绝的一个状态。使徒信经中的降在阴间，他所宣告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了救赎他的百姓，在他的灵魂深处真实的、完全的、代替性的承受了那本应该由我们这些罪人永远在地狱中承受的终极痛苦。他可能是要表达的是，基督整个位格，尤其是在他的人性中所承受的终极苦难，被上帝全然离弃的咒诅和地狱刑罚的重压。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与神隔绝的这种痛苦的状态，其实就是降在阴间的象征的表达。
所以加尔文曾写着：“若你觉得被上帝抛弃和隔离，在你哀求他时却不被垂听，再也没有比这更可怕的深渊了。
是的，就是与神隔绝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可怕。
”
所以说，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今天的药理问答对我们就是极大的安慰，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极大的痛苦，类似于阴间的这样的一个重压，绝对不会比耶稣所忍受的这个阴间，就是与神隔绝并承受神极重愤怒的一个重压更大。没有谁能够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样，面对上帝的愤怒，能救我们脱离上帝的永死的审判。
是啊，那就让我们把这极大的感恩和颂赞归给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吧。
阿门。
我听教主说道，你力量是微小，应当尽心祈祷。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清晨的甘露，和孩子们一起来学习诗篇。刚刚过去的周末是受难节和复活节，我们众教会都纪念了主耶稣基督的受难和复活。刚刚听的真理问答回答了为何耶稣要降在阴间，那是一个至暗的时刻，是他与圣洁全能的天父分离的状态，是为了全人类的罪独自承担了降在阴间的痛苦。在他将要被钉十字架的前夜，他带着门徒到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圣经形容在那个时候他心里极其伤痛，几乎要死，祷告非常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他为了属于他的这些子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被屈辱地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十字架的救赎大功。如今他复活升天，为属于他的子民预备地方，有一天他将会再次回来迎接他的新娘，就是属于他的真教会。在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到十七节中写着，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圣经因此也提醒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属于天国的子民都要警醒预备好自己，因为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会再次回来了。在旧约《申命记》七章六到十一节中写着，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直到千代，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从旧约我们看到神的恩典临到了他所拣选的以色列这个特殊的选民，而如今借着十架大恩，救赎的恩典已经临到了外邦人。在神预定好的永恒计划里，会有万国万民归向神，耶稣基督的国度将永远长存。在今天，希望我们有机会和孩子们一起来学习诗篇第二篇七到十二节。经文写着，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诗篇第二篇是诗人在圣灵默示下所写下的一首很大的、很有影响力的诗，他向列国传达着一条非常严厉的信息，你们谋划要抵挡独一的真神和他的 儿子耶稣基督，但你们的谋划都是徒劳。实际上，这种做法甚至是很危险，因为这位伟大的君王能像打碎陶器一样粉碎你们。若一个人听到神这样的警告，一定会心惊胆寒。在发出这个可怕警告的同时，神也向经文中那些悖逆的列国发出了热情的邀请。在第十二节中写着，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这首诗就是以这样一个福音的呼召结束了。凡这个字说明前面提到的那些谋划抵挡大君王耶稣的万族万民也都包括在内。事实上，神发出前面的警告，不是为了决定他们的命运，使他们永远不得翻身，而实实在在是在敦促他们趁早悔改，不要错失机会啊。耶和华的受膏者多么希望万国都能在他面前屈膝跪拜，这样他就不必用自己的铁杖来毁灭他们了。这同时也是父神赐给这位受膏者的应许，你求我，我就把列国赐给你做产业。产业这个词是以色列人非常熟悉的，耶和华神曾多次用这个词来描述他与以色列子民的关系。神深爱着他的百姓，单单出于神的恩典，将他的百姓从为奴之家领出来，使他们成为属于神的子民，做神自己的产业。历史上只有以色列这个民族有这样的殊荣，直到第八节出现了。在第八节中，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奇妙地向外延伸着，神要将外邦人给神的受膏者做产业。如果外邦人成了基督的产业，那么他们也是天父和圣灵的产业。在大卫的时代，这还只是一个盼望，遥不可及。而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这一切应许都会成为现实。每一位成为基督徒的外邦人都是一个明证。复活的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去向谁传福音呢？是向万民去传福音。这位大君王用他的权柄去拯救。最后的审判即将来到，同时基督也在向世人发出他恩典的呼召。快来吧，快来亲近神的儿子，快来得那永恒的生命吧。让我们与耶稣同心，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时候传扬耶稣的救恩，给这个急需福音的世界带去福音的大好消息吧。接下来我将阅读一篇祷告文，摘录自《与清教徒一同祷告》这本书。身居永恒的耶和华神啊，诸天诉说你的荣耀，大地宣扬你的丰富，宇宙是你的殿宇，你的同在充满一切。你按你喜悦地创造出生命，在你里面我生活走动得以存活。你的护理立定在我居住的疆界，满有智慧将我的一切之事管理着。为着你在耶稣里赐给我的丰富，为着你的话语毫无遮蔽将耶稣启示给我，我在当中可以瞻仰耶稣的为人、品格、恩典、荣耀、降卑、受苦、受死和复活。我的神啊，我感谢你，让我知道 我急需耶稣来做我的救主，让我和约伯一道呼喊我是卑贱的，和彼得一道说我丧命了，和税吏一道说可怜开恩我这个罪人，制服我里面对罪的喜爱，让我知道我的罪需要被赦免，我的生命需要被更新，好使我永远侍奉你，享受你。我奉胜过万有的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赦免我常常偏行己路，常常明知故犯，违背你的命令，轻忽你的权柄，常常滥用你的良善。我极多的罪过出于我轻看了你所赐给我的新生命，求你用你的全能全知，用你的无所不在深深打动我，好使我知道唯有你是我的生命，我的道路，我的归宿，我的荣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你心是否困倦且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